嗨，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我是 Jackie。这是一个自我成长为主轴的 Podcast， 透过深度的人物专访，了解每位成功人士的故事背景、思考跟做决定的框架，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书，如何面对挫折跟挑战，他们待人处事的原则跟面对人生的哲学。如果喜欢这个 Podcast， 也想要支持，除了在 Apple 跟 Spotify 上订阅给五颗星，最直接的方法是赞助、订阅、加入淀粉大家庭社群，我们的 Discord 集结了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伙伴，一起养成好习惯，离开舒适圈。透过我们淀粉咖啡厅的配对，可以认识社群里最适合深入交流的新朋友。我们的 Mentor 跟 Mentee 的 Program 也可以让你请教不同领域的大家。我们每个月会有专业的讲师来做 Q&A， 让你有实质的技能跟知识的成长。你也可以在每一集的访纲上提出你的问题，许愿来宾。还有跟上过 Podcast 的来宾做 Q&A， 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提醒你，这个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还不认识的新朋友。也谢谢现在的淀粉社群，跟我一起活出这个 Podcast 里谈到的理念，跟你们的支持。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更远。我们过年后即将涨价，所以趁现在加入我们，新的一年一起加油，一起自我成长，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
我觉得我们要让孩子从真实的世界去学习过去的一个比较传统教育的思维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准备好再让他上战场，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以后有用就塞进去叫他学啊，这东西可能以后有用就塞进去叫他学。那当学生问你说为什么要学这个的时候，很多老师又讲不出理由，只跟他说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以后你就会知道。他最后就开始应付，当你把孩子好奇心都磨光了，那他以后很辛苦。因为当你在跟 VC pitch 的时候， Professor 这个 title 至少在台湾对创业而言不是一个好的标签，你必须要把自己 research 成这个 nobody， 但是我要在很短的时间让你感觉到这家伙 maybe is somebody， OK、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个 blessing， 我觉得让我真的整个人生命的厚度厚很多。
Hi， 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自己，更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有荣幸邀请到特别来宾叶秉成 Benson 来到节目。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Benson 的背景。 Benson 以前 undergrad 在台大数学系，后来 master 去台大电信研究所，然后 PhD 的时候去了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然后在那边当了教授，然后念了五年的 PhD， 后来回台湾台大电机系再当教授，然后在台大成为第一个留职停薪去创业的教授。然后那时候你说过你一只羊教不出狮子，所以想亲自跳进那个什么业界去创业，然后给学生不一样的风景。然后2015的时候你创办了那个BTS， 就是 By the Students 的无界数，
无界数，念棒，有人会念成无界，
我刚差点念棒，
有人念成无界电，电池的电，
还好我刚刚查一下，不然我本来是，对，然后 BTS 的理念就是 By the Students， 然后这是你发展教育这个理念，你一直推着很久的一个从学生本位出发的思考的，面对学生未来世界的能力的一个理念，然后后来也做了，你做了两个创两个业，另外还做了 Pagamo。这个网络的用游戏的方式来带学生学习，然后你有个 podcast 叫不良大叔，然后你有另外一个 podcast 叫知识迷航，你在 YouTube 上做，然后是跟知识卫星合作的，然后你写过五本书，包括叶秉成的几率经验，还有为未来的教，晨读十分钟，我的成功我决定，还有无一良母，还有线上教学力，然后你也做过很多课程，我知道你以前很早以前在 Coursera 是第一个华语的课程，
对，
然后是关于几率。然后到后来也做一个跟知识卫星合作，掌握口语表达与舞台魅力，叶秉成的简报必修课。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更深入去聊。那我先跟大家公告一下，就是2月18号前，你如果去订这课程，有低于750的优惠，然后用 LAP 500还可以折500块。那Welcome to the show, Benson。
Hey， 谢谢 Jackie， 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蛮好奇，老师你会怎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我觉得有一个是调皮
，OK，
好，就会想一些奇怪的想法，然后 好，那这些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说这样做应该会很好玩。好，就是说好玩对我来讲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
Yeah.
那也因为好玩，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我觉得 passionate。
passionate.
就是因为我可能都是选择在做我觉得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可能我的表现出来的样貌会比较像是一个有热情的人这样子。
嗯。
那如果在另外一个形容词的话，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演说的 style、
yeah.
啊、风格，那有人跟我讲，其实我听过不止一个人常跟我讲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觉得听我的演讲跟别的演讲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是比较真诚的、
嗯、
就是比较自然，比较 natural， 比较真诚，就是可以感觉我不是在演，
对，
或是一个在装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一个很真诚的在台上跟他们讲话跟他们分享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我给我自己的三个形容词可能是调皮、热情跟真诚。
调皮、热情跟真诚，
对对对对、
oh, nice,
对
nice。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对，调皮、热情、真诚，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吧？我觉得还蛮像一个50岁的小孩子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快乐的秘密啊，就是保持那个童心，
对对对对对，
快乐跟创意跟真的做出 impact 的人，我觉得都是有回到自己内心那个小孩的。
我说真的，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大概40-50岁的，因为我很多朋友，我自己今年刚50嘛，所以很多朋友大概差不多这个年纪啊，有做出一番一些事情的人，我看到都是蛮调皮的人。
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像到40岁你还能够维持保留你一丝的调皮的话。你好像就比较有机会做出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或者你比较敢去想一些别人没想过的 idea、嗯、那 and therefore 你可能就有机会做出一些别人没做出过的事情这样子、
嗯、
所以我一直很欣赏调皮这个特质，但是那种调皮不是说那种去捉弄人让人家痛苦的那种调皮，我们在谈就是说、你会想一些点子去 impress 别人、啊、impress in theGood way， 就对，
嗯，就是 Oh, that's interesting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我是看了蛮多你的东西、嗯，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都可以好好聊，关于教育、跟创业、跟人生、然后我其实有看你，好像10年前吧，在 YouTube 上的那个什么几率统计的线上课程，
好，
然后我觉得很酷。那我看你在点亮10周年的分享，就是你觉得学生最重要的4点。好奇肯学、察言观色、跟牢靠细心、跟诚心正直、这四个你会怎么样去，你觉得哪个最重要？
你说 prioritize 吗？
对， prioritize 4个。
那 in terms of political correct fairness 我当然要讲诚心正直最重要嘛，对，你不能说啊，那很多其他能力都很不错、啊、但是他不诚心正直，对、所以就是政治正确的话，我们应该讲说最重要的是诚信正直嘛、OK， 你如果不诚信正直的话，你能力再好都没有意义，甚至更糟糕。但是如果诚信正直、撇开诚信正直的话，我觉得 curiosity 好奇肯学、这件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人如果好奇肯，虽然我们刚才讲其他面向有这个会察言观色，会办事牢靠嘛，对，那这么讲、你为什么会察言观色，为什么你会去换位思考，为什么我会在乎 Jackie 刚才那个眼神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对，
对不对，就是我对你这个人好奇嘛，
好奇，
如果这个人对世界事情都不好奇的话， I don't give a damn 这个对面这个人在想什么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对我来讲 curiosity 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 那包括你说这个察言观色是或是这个办事牢靠这个事情，办事牢靠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有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对，
那你当然就办。那回过头来你为什么这么多事情，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会想要去试试看、对，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定都一开始是没做过嘛，没做过你为什么敢去试，为什么想去试，我还是觉得那个也是好奇、就是因为好奇心的，那这个东西感觉好像很有意思，我想来试试看、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 priority诚信正直，在我就会觉得说好奇肯学、对啊，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因为我知道翻转教育很大的一个理念是自律嘛、然后就是自动自发自己的时间管理、那你觉得自律在这个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平常怎么样的自律，怎么样的做你自己的时间管理，因为你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实你刚才谈到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我觉得在职场上，其实不是在职场上，我们在训练，不管是我们的 graduate student 研究生，然后是大学生，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的学生普遍的在时间管理这件事情上，就是大家其实都至少一开始都没有很好。OK， 那为什么大家时间管理没有做得很好？就国中国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联络簿嘛。
Yeah.
啊，联络簿就是老师都会把明天要教的事情就记在联络簿上。哦，所以大家回家的时候都是看联络簿来决定说，哦，明天要教什么东西，回家再来做。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这个就变成是老师在帮你，在管控你的时间。好，老师每一天就是你的 deadline 前一天 ，always 都有一个权威的人告诉你说明天要教什么，那你就是很放心的，就等到前一天有人告诉你说明天要教什么，你再开始做就好了。那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从国小国中都习惯这样子，好，乃至于可能甚至有的学校甚至搞不到高中，这就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没有在训练孩子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好，我们都是有等于有一个人在帮你 keep track of 这个 everything。 那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台湾的年轻人，其实我们常常会问年轻人说，你觉得你最目前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时间管理放在前面。那时间管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为什么大家放在前面，就是在台湾这个社会，这个 society， 我们的很多的爸妈或者老师太强调，太讲究 efficiency。那当你很讲究 efficiency 的时候，你就会被要求，或者你就要被期待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很多的事情。因为但是通常你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么短时间完成那么多事情，做不到那么多事情，然后就会很 frustrate， 觉得自己好像时间管理能力很差，或者所以这是两个面向。一方面是从小那个联络簿害死大家了，我们从小都没有在训练自己管，所以在无界塾我们就会训练孩子从小学开始，好，比如他到五年级六年级，他慢慢就开始 keep track of 自己的作业，而且我们的作业有的作业是不像就一般的小孩作业可能都是明天后天就一两天就要交的，可是我们的作业可能有的是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某个 project 或者某个 report 你可能要花多少时间去处理，那你这时候你就要 keep track of your 你自己的 calendar， 说我什么时候要交什么东西，那我怎么安排我的时间。那这是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面向是，很多人时间管理之所以做得不好，是因为他搞错问题，不是他时间管理不好，是他对自己的能力的认知，对自己能力的掌握度很差。好，什么叫做时间管理不好？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可能本来预期你要写一篇报告，还要看完可能老师交代的 reading assignment， 对不对？可是你没有时间做 reading assignment， 因为光是那个报告，你本来报告预期说你只要写两个钟头就可以写得完的，最后你还有一个钟头可以读老师叫你读的东西，结果那个报告吃掉你五个小时。所以你的时间管理之所以差，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精准的预估你完成一件事情要花多少时间。你以为我完成这个报告只要两个小时，其实你错估你自己的能力，你要做完成一个报告你可能需要五个小时。所以我在训练我的学生，像我以前在训练我的研究生，就是时间管理能力，我会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礼拜，比如每个礼拜天你先 pre-plan 你接下来这个礼拜每一天你要做什么事情，比如礼拜一我要完成这三件事情，礼拜二我要完成哪一件事情或什么，那每一件事情你预计他会花半天或一天半或什么，你都有一个预计的时间，然后你这个礼拜就照你的 plan 去做，然后在这个礼拜结束的时候你再 review 一下你过去这个礼拜你所 plan 的这些时间事情有没有完成，而且你都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记录说你实际完成时间有多长，比如说你礼拜一说预期要花两个小时写个报告，就你发现花了五个小时，
对，
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对写报告要花这么多小时。然后说比如说礼拜三你预期要读完一本书，你预期要花一整天，就这本书你只花半天要读完，那你才发现哦，原来我的 reading 的速度是够快的。所以我会要求学生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通常做个半年之后，他们就开始会对自己哪一件事情每一种事情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会有非常 very accurate 的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评估。那这时候他在 arrange 他 schedule 的时候就会非常的 smooth， 就是哦，这件事情做完，这个我预期的时间跟实际执行时间差不多，马上就可以接下一个，那这个你就可以把你的 calendar 可以弄得比较
对，
要 pack 一点哈、所以我觉得刚才 Jackie 在谈这个时间管理，我觉得其实是反而如果从教育的角度，爸爸妈妈跟老师要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而且要让他有机会就是一直在记录说 自己预期这件事情要花多久，跟我实际执行之后花多久，这个要做这个记录。然后他可能每个礼拜做一次的 reflection，
对、
啊、然后他慢慢的就变成是一个很能够精准自己掌握自己完成每一件事情要花多少时间的人。那这时候他时间管理就会做得很成功。
你现在有这样做吗？
我觉得我现在大概都可以，所以特别像像我那个演讲要做 PowerPoint 做 slide、yeah. 我都常常拖到最后一最后的那个时间，没有，那个是另外一个 issue。
yeah, yeah, yeah.
就是说 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是那个之前写一本那个写那个啊，情绪勒索还有过度努力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叫周牧之、哦、那个牧之也是在我请他来跟我们台大学生有一次演讲上课在聊，那我们刚好就是在课堂上我们就聊到拖延症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你为什么会拖。其实我要讲的是说我们拖延是因为 we want to be perfect， 因为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开始我们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说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才一直想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一直迟迟不动手，好啊，所以一直拖到最后啊，不行了你得动了那才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拖延拖延是有那种摆烂的拖延也有，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拖延是那种说就是 he or she just want to be perfect、嗯、然后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哦、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就给自己贴金说我们只是就是为了要完美才在拖，我不是真的是摆烂的拖。对对对，
我记得我看过你一篇文章是你写过你在40岁的转折点
啊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说就是那时候、啊你开始懂得不追求完美，然后因为你以前可能都会追求完美把自己搞得很累，
对，
一天睡三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后来你发现就是可能90分就够
了。没有，我现在85分，
85分，
我现在85分因为我觉得90分还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这就很多人说的八二法则嘛，对不对？八成的东西两成的时间做，然后通常最后的两成会需要八成的时间 去做，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八成就够，就够你创造更多 impact， 让你可以更 scale 你的这个时间跟你的精力。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那时候你是40岁的时候的转捩点嘛，那你现在你刚刚说过你现在50岁了，
对，
那你现在50岁，我这本来想后面问的问题，但我就直接跳过来、嗯、就是你会对自己40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或对自己30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或甚至20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回答，因为我40岁对我来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同时间创了两个业，
对，
好，就一般人创一个业已经快死掉，就是那我同时创一间科技公司，我同时间又做了这个实验教育，同时间创两个业其实是非常痛苦。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回去40岁要不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啊、这可能 我就记得麦克阿瑟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给我$100,000叫我再重回西点军校再重来一次，他说我不干、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给我$100,000说要 买这个我这个西点军校那些年的回忆、啊、就是那个很 suffer 回忆，就是把它 reset 掉就$100,000，他说他也不干了。就 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可能当我知道他曾经会这么痛，我可能不会去再经历一次，我可不会想再经历。可是在这经历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常常就是创业的过程当中，就是常常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好像快完蛋了，公司快倒了，学校快不行了，然后过两天发生什么事情，哎，好像就是又希望无穷，就每天就像那个云霄飞车上上下上下。那个其实对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人，就是像以前我在学校读书做研究教书都是蛮稳定的，那突然变成一个每天就像坐云霄飞车这样上上下下，心里面的焦虑跟恐慌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也觉得蛮庆幸就是有经历过那个历程，特别是那个历程对我来讲不只是像那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这样上上下下，对我来讲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当你在跟 VC pitch 的时候、professor 这个 title至少在台湾对创业而言不是一个好的标签、
嗯、
因为台湾不像美国，美国是已经过去的二三十年有很多的教授创业然后成功，所以在美国大家认为教授创业成功大家觉得是 很合理的，可是在台湾教授创业成功这样的 story 并不多。所以当你今天跟 VC 要去说、哦、这个你是台大的教授你在做的这个，其实大家一开始就会带一个怀疑的眼光，说你教授创业你有 business sense 吗，你有这些吗，其实大家是带着一个怀疑的眼光在看着你。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关键，说如果你还是以为觉得自己是个教授你是一个高高在上、 因为学生对我们都很 respect 嘛，你如果觉得你还是抱着这样子的态度进去去跟人家 pitch， 跟你的 VC pitch， 跟你的、客户 pitch 的话，那你会完蛋、你不能觉得你是一个 somebody， 你必须要把自己 reset 成这个 nobody。 其实我今天进去我就是要让你觉得我是个 nobody， 但是我要在很短的时间让你感觉到这家伙 maybe is somebody， OK、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说，人生到了40岁还有机会把自己 reset 成 nobody、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个 blessing， 就是我觉得 是老天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虽然把自己 reset 成 nobody 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辛苦，很多的挫折、甚至你就说、以前我在学校学生或是其他的同事对我们很尊敬，为什么我今天要受这些人的气，我今天要被人家这样子洗脸。但是我觉得有机会把自己 reset 成 nobody， 去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觉得让我真的整个人生命的厚度、就是比我创业之前厚很多、所以我觉得人生在我前半生，我必须讲我在求学或是在找工作相对上是算顺利的、但有机会可以在40岁的时候又可以 reset 成 nobody， 然后浮浮沉沉这十年、到最后终于爬到岸上来。虽然我们没有 IPO 啦，但至少公司没有倒，好 we break even。 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很珍惜的一段过程。对，
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生命的厚度，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当可以重回当新手的体验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对啊，就因为我们人年纪越大越多的机会成本嘛、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身份、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可以放下你可能以前对身份的那个 ego、right? 可能从零开始那个 ego 的转换，很多人说就是你人生爬的第二座山、我觉得那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因为你反刚有提到一件事情，说我的 role model 是谁嘛、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我觉得我某种程度可能有受到我的 role model 影响。
是谁？
就是说我是差不多在大学还是硕士的时候，我看了一本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他写的就写这个坂本龙马的故事、那本书叫龙马行、那坂本龙马基本上坂本龙马就是日本整个明治维新背后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这样子、那他只是一个他也不是什么贵族，但是他可以串联很多的到处去游说各个贵族，然后说服大家说就是支持这个整个日本的后来的这个维新。但其中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对我很有 impact， 是我看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就是说他大概年纪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大概青年的时期他就从故乡来到江户，就是现在东京，然后去学剑术，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就是美国的黑船来之前，剑术还是一个日本武士要得到尊敬，得到这个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他就去江户最有名的那个剑术的那个门派去拜师，然后因为他就是很厉害，所以短短几年之内就变成他门派最厉害的，这个所有的徒弟里面最厉害的，然后师父很喜欢他，然后师父决定、就是想要让他娶自己的女儿，要收他当女婿，然后把整个门派交给他。所以你想想看，哇，你这个时候是在江户，这个在剑术还在日本这么重视的时候，你是在江户最大的门派啊，就是接班人哦。然后这个你的那个很 smooth 很顺利的成功的路就在你前面了。然后突然美国的这个蒸汽船来了，美国的那个海军来这个日本了，然后他就觉得哇，这太酷了，他决定从此丢掉剑术，就他决定他接下来就是要去学航海术，他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厉害。所以我那时候很 shock， 我那时候觉得、靠，你已经剑术已经这么厉害了，然后你已经这个江户的这个天下最有名的这个掌门人已经觉得要把整个门派要交给你了、你就接下来的这个师父了，然后你接下来还可以娶他女儿，那你怎么可以那么洒脱把你手上的这些东西说丢就丢，重新在一个新的事情上面整个再 diving， 再整个再投入进去去学、我觉得你怎么会那么洒脱，那只因为你喜欢你有兴趣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开，不被以前的成功限制住。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 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说，我觉得这是我的 role model。某种程度，在我应该是22、23岁看那本那套书的， wow. 我觉得那件事情一直有在我脑海里面。
对，
所以也就是当后来有机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maybe 我应该像我的 role model 一样，不要被自己过去的一些可能做的还不错的事情限制住自己这样子。
Yeah, 我很喜欢你刚刚讲这段，这让我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文章，是创奇妙的人 Paul Butcher 写的，然后他就里面有一段他的理念，就是说他 always choose the most interesting path， 永远选择那最有趣的那条道路。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遵循这个理念，然后我觉得跟刚刚讲的好奇心的重要也是很像的。所以当你从教育到创业，这个我相信很多是你的一个好奇心的驱使，让你想去挑战看看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世界。那我蛮好奇，就是说，当你开始去创业之后，你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失败是什么？然后那时候你怎么样去可能克服、去面对？
我觉得所有的创业的人，包括我现在教课、在带那些台大这个想创业的学生，或是他们已经有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跟我一样，我就可能最痛苦的都是处理人的事情。人就是可能你的公司有好几个重要的干部、重要的主管，可是这个喜欢这个人，那个不喜欢这个人、啊、然后跟你、啊、有他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然后这种人这种事情，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通常在创业的时候，特别像我们这种在做跟技术有关的人，
对，
可能就有一个很天真很 naive 的想法，就是啊，我只要做出一个很棒的技术的东西自然就好了吧。可是我们忽略就是说，不是只是有好的技术做出一个东西好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个好东西要能够被广为接受，其实是你要有一整个团队，然后这个其实要有很多不同的角色的人去在不同的位置上去做很多不同的付出不同的 effort。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创业的刚开始，可能我觉得那个会觉得人的事情很痛苦的原因是，我觉得可能是在创业之前没有人事先提醒我们这件，你说人的事情很复杂，我们以为只要把产品跟服务做好就很好，事实上才发现说人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教创业的课，跟我的学生修课学生讲，就事先提醒他们人的事情很复杂。我希望在他们创业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 sense， 或许他就比较不会不然那真的我觉得头几年，而且你知道我更惨的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师。
Okay.
老师应该这么讲，我们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们面对学生是我们会有很大的容忍度、
uh-huh.
我们会觉得说啊，学生失败没关系，我们要给他个机会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uh-huh.
那所以我们 会对学生会比较 tolerant， 然后就是他犯错没关系，你就是下一次再更小心就好。可是你当变成老板的时候这个角色就你不能让他一直这个样子、
yeah.
好啊、那我那时候又有一个心魔，就会觉得说啊，我又不希望被学生讲，因为我第一批员工里面也有不少我的以前的学生，我又不想被学生觉得说啊，老师就是换的位置就换的脑袋，换的位置就换的一副脸孔。但事实上我后来，你如果就要问我说这十年创业下来，我觉得换的位置就本来就应该要不一样的脸孔嘛、哦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没有 realize 这件事情，然后就很相怨。那我觉得其实除了我是老师创业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创业是朋友一起创业也是一样，一开始我就跟你是朋友啊，我们本来是 buddy buddy 啊，啊突然我今天我是 CEO， 你今天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主管，变成是我要要求你们的时候，那朋友就说哦 come on Jackie、哦、当了 CEO 点就变了一个人了所以那我们又不想被人家这样子讲，然后就变成是哦，心里面就会很痛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提早让年轻人知道说，你创业换的位置本来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脸孔，这个不是你这个人坏或者不好，没有，这就是创业就这个样子。
对，哇，真的很有感。对，
所以 Jackie 也创业过。
我以前、我毕业之后，我本来是学硬体，然后后来就走软体、然后我稍微补一点 context， 然后我后来就在脸书 IG 做了5年的工程师、然后那时候过得很开心、快乐日子就在一个大公司的雨伞之下、然后后来出来创业，我也是找 VC、在美国也募了很多钱，然后也是跟朋友一起创业，然后是经历过，哇，天哪，这个世界就是人的问题真的是、
对
啊、一门学问，然后可能是我当初太 naive、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一个世界，也有很多同样的感受，就是跟朋友创业啦，然后可能管团队啦、人的事情啦、什么的，我觉得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其实后来在我台大创业课，我又给我学生的建议就是说，在我没有创业过之前，学生说想创业就说、oh, go ahead go ahead， 但我后来自己创业十年之后，我现在跟他们讲说我想法就不一样，就是说他如果想创业，我说先不要急，好，我会建议他说你先去当人家公司的 original employee，
对，
就是通常新创公司的第一批员工叫 original employee， 就是你去当 original employee， 你不要自己一开始当创办人当 CEO， 因为一开始当创办人当 CEO 你就是要扛大家的薪水嘛，
对，
那你一开始没有 revenue 的时候你要付大家的薪水，一个人你这样那个一下子过早的去负担这财务压力，我觉得是对他们俩是一个很伤的。而且我自己过去看到几个 case， 是我觉得那些学生其实，我觉得那学生的 person 很适合创业，
对，
但是他就是太早了，太早，然后一下就被打趴，然后就整个就崩溃，然后后来就说我以后都不要再创业，我觉得好可惜。事实上，如果他晚个三年五年，他在创，他肯定会做得很好。所以我就说，第一个不要过早去承担这种压力，所以我说一开始不要当 CEO， 不要当创办人，你就当 original employee。然后当 original employee 有什么好处？就是说虽然你不是创办人，但是一家新公司所有的鸟事你都会看到，好，那那个鸟事你的老板你的创办人们怎么处理的、yeah. 处理的好你学到很多，以后遇到这种鸟事你也这样处理，处理的很差的你也学到很多，你就知道下一次我当老板我绝对不要像他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好，那你就这样子你会看到很多鸟事怎么，然后这些鸟事怎么被处理，然后你就有个概念，好，那我会鼓励他们说两三年后再换另外一家公司再当也是一样 original employee， 然后再跟另外一个老板做学习，那你如果这两次之后你还是想创业，那我觉得 you are ready。 而且还有一个更棒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大学创业的时候你找到你的伙伴你的 co-founder 都会是你大学的同学好朋友，可是你好朋友不见得是最适合当你 CTO 的人，
没错没错，
不见得是最适合当你的 CMO 这个人，只是因为我认识他，我现在人脉就这样子。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当 original employee 的时候，你在这两家公司你可能就观察到说哪一个同事，哎，这家伙 very hardworking、这家伙 very talented， 这个人很适合以后当我的 CTO，
对，
就跟他交好朋友啊， 对， 对不对啊，那个谁谁好像很适合当我的 CMO， 对，你经过两家公司下来你的人才的 database 应该会有几个不错的人选，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什么鸟事你都看过了，而且已经看过前后两个不同的老板怎么处理，你学到很多，再加上你又找到很适合你的人选，好，那你这时候要创业我觉得就是你就非常 ready， 所以我现在给学生的建议都是这样，好，不要急着一毕业创业，可能毕业后 M 目标是在毕业后五年再创业、那这五年就是去当人家的 original employee 学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想创业的学生或是年轻人，其实去先去那大公司也不是坏事，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体制，他们大公司的 scale 体制下怎么样运作，然后也可以学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跟朋友创业是很 tricky 的一件事情，你可能会就是友情可能会因此而变质，
对，
一定会变质，一定会变，然后因为你可能朋友之间你没有一起工作过，你不知道他在工作上可不可靠，可能生活上可靠，工作上不一定，能力上不一定，但你跟公司以前的同事你确定他能力好可靠，然后你又跟他又合得来是朋友，我觉得这种人最适合当 co-founder。 对，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像那时候你40岁的时候 去创业嘛，因为其实创业大家都很辛苦，然后其实像我自己这个年纪我现在32岁，我就觉得说哇，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多这种可能 Stanford Harvard 刚毕业的那些人他们超有干劲，然后学习东西超快，会觉得说哇，那他们这些人出来去一下 YC 然后出来搞搞东西，那同样的题目一定被他们搞爆，就是可能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还有什么机会、right? 你当初创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或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啊，40岁适合创业吗，然后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怎么克服这个。
我觉得二十几岁的人创业跟四十几岁的创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但我现在没有很确切的记得是哪一篇，但我记得以前好像看到一篇，有一篇不知道是矽谷那边的统计还是哪边，就是说其实、好几家成功的公司创办人是40岁的时候创业。
对，
所以我觉得二十几岁的创业二十几岁的好处就是你可以
烧不完
的人家肝然后你的 energy、但是40岁的人的好处就是你会有更多的 connection，
对，
networking、然后可能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比较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好，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unique 的 perspective 是很珍贵的， 因为说实在很多的 perspective 网络资讯这么发达，很多的观点你都会看得到，但是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年纪，你自己个人的经验，在这个 field， 像我在做教育这一块，我在这个教育看了很多，所以我会有自己的 insight 跟我自己的一些 perspective。
对，
好，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二十几岁的人，他可能在那个 field， 在那个领域，他可能时间不够久，他可能不见得可以有感受到那些得到那些 insight 跟 perspective。
你的 experience 跟你的 connection 是你最大的 leverage。
对，
在这个时候、yeah.
那还有可能稳定性吧。
对
对，因为我觉得40岁创业你就会比较甘愿，就是 你遇到很多的鸟事，那你就觉得说，因为你本来有一些 reputation 嘛，对不对？你等到40岁你大概你在 career 也是发展到一个程度，如果你前面40岁以前你都发展得很差，你也不会有 resource 可以做创业嘛，所以你到创业前面一定是有某种的一些小的 success，
对，
小的成功，
是，
所以对于来讲，你说你是有一些东西是因为你的创业如果失败，你是会可能你会身败名裂哦，你可能会怎么样子，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40岁创业代价会比较大，失败的代价比较大，所以你会 push 自己，某种程度我认为会 push 自己更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Oh, okay.
啊，就是如果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我不是说他们都容易放弃，但是至少相对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会觉得，欸，我未来还有很多年的时间，我不见得是就是只有这一场这个 battle 而已。但对四十岁的人讲，可能 most likely 就是只有这个 battle，因为可能再来可能没有机会，在你到五十岁之后还有人再给你一笔钱在做这样的事情吗？可能不见得有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比较有点背水一战的那种感觉。
Wow, 对
对，
我相信你创业之后也从学界到业界也经历很多学校的不同的事情。如果你有重来一次，你会想早点开始吗？或是你觉得 everything is just perfect the way it is？
这是好问题耶，因为我其实创业四十岁的时候创业，我都一直有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早个十年的话，不知道多好。就是我必须讲四十岁 ，even 就是我已经算是我觉得我已经算蛮 energetic 的。
Yeah.
到处跑到处这样到处飞，但是还是会累，然后他就觉得说，如果找个十年的话，会不会就是我创业的 skill 会比现在可以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大，那但 you never know， 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个时间上回溯，
对
对，但是我是确实常以前，常会想说如果找个十年的话，可能我们有机会把事业可以做得更大。但我那时候因为 我小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教育一个 issue， 就是说书读得很好的小孩，就我蛮会应付考试的，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然后身边的大人就会觉得说，你应该去你就是应该去念博士啊，当教授啊，然后做研究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大家对整个孩子未来的那个生涯那个职涯的路线，我觉得大家的思考都是非常狭隘的。那我印象深刻是我记得我好像在大学还是什么时候，就是跟我的舅舅做的，他很优秀，他都在飞利浦，在台湾的飞利浦当副总裁，当 VP。 然后有一次我们家族在吃饭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 Benson， 你这个之后要干嘛？我说我要去就出国念博士啊，要当教授啊。他说，欸，你搞不好很适合做生意啊，谁说你一定要去念 PhD？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一次吃饭，我好像很生气的，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想要他动摇我的目标，我可能就是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就是适合读书做研究，我就适合走这条路。我就说什么 nonsense， 什么做生意，我哪适合做生意，我还记得我是这样子跟他讲。可是回过头来这十年创业下，我发现我好像还蛮适合做生意的。所以搞不好我舅舅讲的是对的，搞不好如果我更早个十年二十年realize 这件事情的话，对不对？搞不好现在就没有知识卫星了，搞不好就被我干掉，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年纪大，没有那个力气干掉他们。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所以回到你刚刚问题，我后来确实有想过，就想到我舅舅跟我讲那句话，那个在我二十几、二十二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跟我说，哎，你搞不好适合。 做生意啊，你干嘛一定要读书出国念 PhD？
哦，原来你以前是那种学生很会考试的，因为
我是那种很会考试，
我感觉你是有商业头脑的，所以你知道很多人都说那种 C student 是 best students for business， 对不对？
哦，
我想说，哎，你可能是那种学校没有认真，但是其实课外玩很开啦。
其实不是，我反而是我之所以会现在会这么投入在 K to 12的 education 的 reform， 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被成绩绑住的人，
嗯，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我可能是我是算一个蛮调皮的人，但是我很多的事情我在我国中高中甚至在大学时间我是不敢去 explore，
嗯，
因为我被那个 GPA 这件事情绑住了，
嗯，
就是说，啊，要出国留学 GPA 一定要够高你才能够申请到美国的好学校，所以这也是就是我的 regret，
哦，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在国中高中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应付考试，
对，
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是 我有些时候我就 I got stuck，
嗯，
就是卡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应付考试 我自己都知道我只是在应付考试，我可以把考试应付到很高分，但我都知道我在应付，就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应付，就是考完试又两个礼拜后就忘光光的那一种，我就知道我都在应付啊。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可是你又 you can't help it，
对，
因为 GPA 很重要，所以你就然后就看到人生最黄金的那18岁到22岁那四年的时间慢慢这样流失，
对，
然后就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生命当中一段还蛮黑暗的时候，
oh, wow.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让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其实蛮好奇，因为 你也分享过，就是你之前在美国后你开始需要做一个你说排毒的动作，就是台湾教育之下来的排毒，因为你习惯了那种未成绩而做事，念书，然后我没有想象你那时候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黑暗 的感觉，然后你也讲过就是可能六成的学生是不想做自己选到的科系，
嗯，
但我也蛮好奇，就是说爸妈怎么样拼了这个孩子的好奇心，但成绩也不能太烂，对不对？你不能烂到就是说你因为吊车尾跟可能考到第一名大学还是有 advantage， 还是有他一定的那个。
我觉得 yes or no，欸，应该这么讲。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的对教育的看法的改变是我在过去这十年创业我遇到了许多人，
嗯，
我在业界遇到很多很成功的，
对，
做得很厉害的，甚至是我很 respect 的人，我的 respect 是觉得他们的能力还有一些面向就超越我的，可是他们都不是念排名很前面的大学，甚至有的是念排名 很后面的大学，
嗯，
所以那个其实让我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直把孩子我们牺牲掉他的好奇心，
对，
好，比如说，啊，他为了要上好的大学，台湾的现在很多孩子像之前那个儿福联盟的调查是台湾有六七成孩子在补习，而且很多都是补全科的，每个礼拜每天都要补到九点半才下课，回到家都快十点半，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去补的，那你国中高中都过这样的日子，你觉得这个孩子还会有好奇心吗？他的好奇心全部都被磨光了，所以很多人，嗯，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会 challenge 我，就说啊，你自己就是念台大，你在说念台大没有那么重要。 Sorry， 我不是在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在谈这个事情，我是以我这十年遇到好多很精彩的人，这些人都不是台青教成，可能他们做事情都超级厉害的，
嗯，
所以回过头来我就说你今天为了要让孩子上台青教成或者 Top University 或者 Ivy League， 你去牺牲掉他很多他很关键的一些特质跟 personality， 对未来很重要，就像我刚才讲好奇心是现在特别在 AI 时代非常重要，因为世界变化很快，新的东西一直冒出来，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想要搞懂新的东西，你不会想搞懂新的东西你就会落后别人很多，所以好奇心是在新的时代非常重要，可是当你把孩子好奇心都磨光了，他学什么东西都是等到很多人都会的我不得不学的时候，你在 AI 的时代每次新的东西新的浪打起来他永远都是在浪的最后面，
对，
那他以后很辛苦，
对，
所以我真的不那么觉得要念什么 Top University 那么重要，而且我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可能为了要念，比如说我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有人可能为了要念台大电机系他可能哇很辛苦很拼命，但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那么觉得台大电机系的教授教书教的那么好的话，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考上台大电机才能够上台大电机的课？没有啊，台湾的国立大学很多大学基本上教授都很 open 让你去旁听的啊，
嗯，
对不对？你今天 就算不是念台大电机系，你可能念某某大学电机系，对，只要你跟同学讲好什么时候你们学校的 midterm final exam， 你都知道什么时间你要记得回去考。你平常所有的课都来台大念啊，都坐在台大啊，甚至跟台大坐在旁边的台大的学生交朋友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得到同样的 education 啊，
嗯，
对不对？所以不要骗人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其实很多人在意的其实不是那个 education 的本身，
是那个，
那在意是那一张纸。
Yeah.
OK， 但是我要讲的那张纸有效度真的是就是越来越没有用了。
对，
哦，就是说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因为世界变化非常快，就是以前你可能学历可以让你吃一辈子，现在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人家看学历，第三份工作人家问你说，那你前面工作过什么事情？所以那个东西影响力会越来越小。
对，
但然后我们在做实验教育了。我实验教育圈，我们那个好朋友叫陈怡光，哈，这个江湖上大家都叫自学教父。他每次在跟那实验教育的跟家长们演讲谈实验教育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各位爸爸妈妈，你如果你看教育部的那个每年大一新生的数据，每年都掉一两万人，掉一两万人，掉一两万人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他说，你家的小孩每晚一年考大学，就进步一两万名。所以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嗯，
哦，我们其实更在意的，其实上你如果现在去看大学，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大学，美国的大学，美国的 Gen Z Z 世代也是一样，美国的 Gen Z 现在有非常多的学生都在忧郁的状况，
嗯，
焦虑得到忧郁症或者什么。那其实在台湾的大学也是类似，我们在台大还有很多其他大学也是有类似的，也都是类似的状况。
哦，哇哦。
可是如果你在台大，你心里有出了问题、出了状况，你想要约谘商是预约谘商，你要等两三个礼拜，因为整个学校有太多人在预约。
哇哦！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况。孩子要哇，有一个非常好的标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造成的状况是让很多的孩子陷入到这个心里出了心里很多的一些问题，
嗯，
那这个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是一件好事。那你何不让他快快乐乐的，而且他对这世界充满好奇，学什么东西都很投入，这样的小孩，我觉得他一定以后一定都很有前途的，啊。
好奇心、心理健康、亲子关系都被牺牲，那真的
都被牺牲掉，真的很不值得啊！对啊，嗯，对对，而且你未来要花更大的力气去修补、修复。
对，如果你可以，今天你有世界上所有的资源，然后没有任何的限制，法律什么限制都没有，你所有钱、所有资源、场地都有，然后你有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教育系统，你会怎么设计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理念去设计它？然后什么样的可能你现在有在实做的一些理念？
其实我们现在的在办的学校就已经是，其实 我现在做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有点像那个以前不是有个那个电影 Three Idiots 吗？
哦耶，
三个傻瓜，
哦，那个电影，
对，然后他最后那个篮球就是自己在创办自己的学校嘛。
对，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们在做事情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然后真的在这学校里面 put into practice。
对
，OK，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我们要让孩子从真实的世界去学习。好，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有很多过去的一个比较传统教育的思维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准备好，再让他上战场，然后这个哎，这个东西可能以后有用，就塞进去教他学啊，这个东西可能以后有用，就塞进去教他学。那当学生问你说为什么要学这个的时候，
嗯，
他有一天终于开始，他有一点 self awareness， 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学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他在 question 老师说为什么要学的时候，很多老师又讲不出理由，只跟他说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以后你就会知道，
嗯，
好，那你用这样的理由，慢慢的学生就知道说，那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他最后就开始应付，就我们塞的给他很多东西，其实到后来很多学生到时候去应付，这是我们传统的教育的状况，就是我们always want to get them well prepared， 再让他们去上 battlefield。
对，
但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我觉得我真的想要做的教，我们应该是让他去上 battlefield。
对，
然后他自己上 battlefield， 他发现自己缺这个，我缺这个，缺那个，这个我不会，这个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个不会的时候，他再来学，
对，
他比谁都还认真，都还努力，而且他不会应付。
对，
所以这个是我心目中一个，我觉得最理想的教育的形式就是，是先让他们上战场，先让他们去接触到真实世界，在这里面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对，
那他在学习的过程，他就变得非常的投入。
我记得你有说过，就是你有分享过，就是你们会让高中前就有200个小时的实习。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超酷的。对啊，
然后而且不止这个，我们还要让他们做，我们 毕业的一个要求是你要做一个 project， 我们有一大 project 一小 project， 大 project 是你要在真实世界当中可以影响到250个人以上，
对，
好，可能你是办一个展有超过250个人来看，或是你做一个什么样的自告 project 帮助超过250个人 whatever， 就你要做一件事可以去有 positive 的 influence，
对，
去影响别人的、这样的 project， 那你才能够毕业。
对，
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他是这个里面他就会发现到自己欠缺很多的一些能力，或者一些他就会开始来学东西这样子。 对，
对，老师也分享过，就是那时候你去 Michigan 的时候、发现那边的学生的那个简报能力啦、表达能力、都超棒。那时候我去美国也是发现，就是高中的时候数学物理吊打所有同学，但大学的时候在做一些 project 的时候要做简报的时候就发现哇、like, 大家都很强很强，然后我整个就落掉了。所以你这个简报必修课，我知道你在13年在台大的时候是很多人抢着上的课程、对啊，同样带到关于教育方面，就是可能那时候念电机也不是我真的想要的、然后、你之后有分享到很多可能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上啊，很多人是念自己不想念的东西，然后可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那 anyway 想先带回来就是关于这个课程、就是那时候我的体验是这样，然后不知道你有那样的体验，所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课程的。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像 Jackie 讲，就那时候在 Michigan， 我那时候比较特别，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PhD 的第一年过后就开始当助教。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找到一个真正的 passion， 就是说我突然觉得好像在教人家这件事情让我得到很大的快乐，然后我就付出很多。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得到我在教学上很投入，所以我得到我们那个整个 密西根大学的这个一个 outstanding 的这个graduate student instructor award， 就是那个 TA 的教学奖结束奖。然后后来系上就觉得我很厉害，所以他就系上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那个老师要退休，他就说 Benson 你可不可以教这个课。那我那时候犹豫了很久，但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挑战，我就接了。那接了以后就像刚才 Jackie 讲，我学期末其实学生都要上台报告，那我们上台报告，那个我本来也知道说美国学生就口条都很好嘛，就讲的就是如果九成人讲得很好我也不会有多意外。就学期末的时候我很 shock， 因为是每一个人都讲得超精彩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人讲超精彩，每一个人的投影片都做得像 DM 一样精美。然后我就觉得很 shock， 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一定有鬼。所以后来我就问那个下课我就问一个我很熟的一个学生叫 Steven， 我就说、Steven How come 你们这个每个 presentation 都就 so awesome？ 他就跟我说啊 ，Benson， 我们就有一个必修课，专门在训练大家做 presentation。那我那时候就很 shock， 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你不要讲说连选修课都没有，更不要讲必修课。在我那时候想说，那是只有 Michigan 特别嘛？那我再去 survey 一下，没有啊，除了 Michigan 以外，美国其他一些好大学都一样，大家都有这种 training。那我才发现说，哇！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在这一块其实落后美国的这些大学落后这么多。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台湾当教授教书的话，我一定要开这样子的课。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14年前回台大的时候我就决定开这个课。好，那是台湾第一个在大学里面就是用18个礼拜去很扎实的训练学生做 presentation。 但是这个课又跟别人也不一样，早年最早就是，但我没有太多的业界经验，我们在教这可能都是在教说、PowerPoint 怎么设计比较 clear， 你的 presentation 怎么样讲会比较 efficient。 但 eventually 就是因为就像刚才 Jackie 提到，就是我过去这十年我创了两个业、除了自己刚才讲的 Pagamo 是台湾最大的一家教育科技平台、我们大概这个全台湾的小学生中小学生有大概快四分之一的每个礼拜上线用我们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包括像去 as a startup 去募资，前后说服了、郭台铭郭董他们、然后投资我们$600万，然后我们后来也说服了Acer 的两位创办人施正荣施先生跟黄少华先生， Acer 也投资我们$400万。那最近一轮募资是我说服了那个 SoftBank 的创办人就孙正义嘛，孙正义先生他的弟弟叫 Tizo 他也是 Yahoo Japan 的创办人。好，那我们大概最近一轮募资就是在三四年前我也说服他，所以他领投，好，我们又募了$400万。所以这些年来包括就是在去做 pitch， 好，去募资的这个 pitch， 还有这些很多去面对客户去说服客户用我们的 service， 这个 我发现我累积很多的这些经验，那我发现这些很多经验其实是现在在教简报教 presentation 的人很少会 deliver 的，因为通常教简报的老师他很少有人是当过 CEO、
yeah.
或是很少他 是一个就是一个 top sales， 因为你今天如果是个 CEO 是非常厉害的 sales， 你就继续赚钱就好了、啊、他不会回来教大学生或是教大家说，那因为虽然我去创业，但是我从头到尾我都还是把自己当做 I still portray myself as an educator、mm-hmm. 我今天只是为了我学生去看外面的世界，所以 eventually 我还是要把我在这些世界里面有得到这些经验跟 insight 我要带回来，所以这个课就变成是跟别的简报课很不一样，我们在谈的是 strategy， 就是说很多人在做简报，你说啊，叫他做 presentation，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哦，就把 PowerPoint 开始打开，就开始打开电脑，开始开 PowerPoint， 开始做 slides。No， that's not right。好，对我们来讲，真正的高手是你今天要做这 presentation。好，我就里面就分享很多的经验，比如说我第一次跟广达电脑这个董事长林百里啊 present 的时候，哎，我是做了什么研究，去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那研究说他会怎么样看我。那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投影片要怎么去设计才能够让他可能会愿意听我讲，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特别是在职场上，很多时候你是比较年轻比较 junior 的，你面对比你 senior 很多的人或经历很多人，但 你很容易被瞧不起、
嗯、
很容易就人家、欸、他就觉得说啊，你要讲什么我知道啊，听我讲听我讲、
嗯、
然后结果接下来所有的麦克风就变成都他来讲。好，所以你要用什么 strategy 才能够让人家就哦I have to listen to this guy. OK， 好，那所以这个简报课比较，我常常在比喻，它就比较像是在讲策略、讲内功心法。那这个比较不是在讲，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说，如果大家在看以往的简报课，很多在教你说，那个版面要怎么设计比较漂亮，然后或是怎么样，那个文字要怎么摆，那个其实有蛮多的书可以去看，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课可以分享给很多的学员，是说，我自己在很多的 battle 里面，我把每一次 presentation 都当作一个 battle， 一个战役，在每一场战役当中，我是怎么去了解我的 opponent，
对，
我的对手，我是怎么样去收集情报？那我在这个里面，我的 strategy 是什么？那我觉得，只要大家开始有这种 strategic thinking， 有这种策略性思考，你的简报。你的成功的机会就会高很多。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比较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那我就是透过这个课程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嗯，我记得你有讲过你之前有教人家怎么做假动作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我听很多你在其他地方的访谈，然后我觉得你讲这个简报的东西不只是一个 how， 是一个 why， 就是从这个 communication 沟通跟一个charisma自信的展现，简报只是一个工具，但其实是你怎么样沟通，怎么样去说服别人你的理念，你想表达的东西。
嗯，其实我坦白讲，就虽然这个简报课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很成功的简报课，但事实上对我而言，我其实是想要透过教大家简报的这件事情，
嗯，
去 inspire， 去启发大家对一些别的其他事情的思考。
Yeah.
比如说像我们在简报课里面，这里面我们有一个面向也提到，就是说今天你要去上台对下面这群人做这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在上台前你是不是能够告诉自己说，我是今天、哦、全世界在这个时候最适合对这一群 audience 讲这个 topic 的人。
对、
哦、然后简单讲，我就是要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说 why me、
嗯
哦、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好的，到底有什么厉害的、
嗯、
为什么我是最适合这群 audience、哦、我最能够 offer 这些 audience 什么东西是其他人没有办法 offer，这些很多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探索，我其实发现是很多我们在台湾的人，其实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过得很急很忙，这个工作很多事情都就是追着我们跑，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好好的去思考说，我身为一个人，我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我相对于我的 colleague， 我这个的特别在哪里，我的好在哪里，我有什么东西是很 unique 是别人没有的，所以是很值得我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与其说它是一个简报课，那其实我们的很多学员在上完课之后，他们就给我们的 feedback 是他很感谢我说，我们在透过简报这个事情去 trigger 他去思考一些他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关于他自己，比如他这个人自己的价值，他的 uniqueness。 那我觉得这个有去思考过这种问题的人，你知道自己 uniqueness 在哪，你知道你自己价值，那你就会就像刚才 Jackie 讲，你就 你会变得比较 confidence。
对、
哦、那你会有你的人就是这样，你有 confidence 的时候你讲话就会有一种 charisma。 对、欸、对对 对, 對、
嗯、你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Charisma Myth 吗？那个、
欸、这个我没有问。
他里面讲我就蛮有趣、欸、他说人格魅力的三个因素是、嗯、presence warmth 跟 power、
哦、
就让人觉得 charisma 是你要就是很专注于对方，然后你要展现很温暖，然后你同时要展现出很有 power。
哦，
对，就是一个，
所以说温暖这件事，对，我觉得温暖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亲和力，然后又要、在当下，然后要感受到这种 power、嗯、我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OK，
就是我通常节目最后都会问这个比较可能宏观一点，就是你对成功的定义随着时间如何改变，还有对快乐跟爱的定义是什么？
你说对成功的定义，
对，
还有对爱的
爱，快乐跟爱的定义。大哉问，我知道，所以你可以
成功的定义。对我来讲，可能定义单一事情的成功，
嗯，
我可能比较困难。但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讲一个人吧，成功的人生吧，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无界属的，我们的使命宣言，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说，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要把我们学生，我们要培养出很多的能力，巴拉巴拉。但是我们最后，我们的最后的目标是要我们的 vision 就是把他们变成，希望他们离开这个学校，都是一个善良、利他、有影响力的人。
对。
那这个影响力不是说他有什么权位或什么 power 这种影响力，而是说你因为你会有同理心，你会换位思考，你可以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我们又教会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你看到别人问题，你又帮人家解决问题， and therefore 你有对别人有、哦、正向的影响力、哦、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不知道，可能 maybe 50岁我现在可能觉得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利他，然后可以有对别人有正向的影响力，就这个影响力是来自于你我们看到别人问题帮人家解决问题。好，但这可能是50岁，搞不好60岁、70岁的时候是再回来幼稚，就是我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这个 at least at this moment, 我觉得这是我们无界所想培养的孩子。那我希望自己，因为我常常讲，教育就是爱与榜样嘛，这是一个很常讲、一个很老的一句话。但我觉得，我真打从心里面相信这句话，就是你爱学生啊，但那同时间你又成为。你 set a good example、
嗯
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好吧，成功是这个快乐快乐。好， 我觉得我在我的书里面我曾经定义过两种快乐，一个叫高层次的快乐，一个叫低层次的快乐。那我觉得我、I appreciate 是高层次的快乐，就你为一件事情你投入很多的 effort、
嗯、
付出很多心力，然后你最后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做成功了，然后你感觉到很有成就感，那这种快乐是我觉得最棒的一种快乐。那低层次的快乐就是那种去吃大餐，去游乐场玩，很快得到感官的满足，这种叫低层次的快乐。
对、
哦啊、不是说我们 不打电动玩具，我们也打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来讲就是说真正我觉得我值得 我想要追求的快乐都比较像是那种高层快乐、嗯、就是
自我实现。
对对对，自我实现，然后选定一个自己觉得值得奋战的战场，去在那个地方去把这个事情做出来，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 appreciate 的快乐这样。然后爱哦，爱就还好，我没有在爱这件事情上我就没有特别的
It's okay.
我好像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特别去思考太多。
Yeah,
然后给 maybe 这个可以等到下次以后再说。
可以。好，我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感谢 Benson 今天的时间、嗯。希望下次，因为我还有好多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深聊的东西，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还希望可以再有机会跟你多聊聊。
OK，
呀、yeah, ，所以谢谢大家时间，谢谢 Benson 的时间。
呀、yeah, ，谢谢 Jacky， 谢谢大家。嗯，
好，谢谢大家，
谢谢 Jacky，
好，拜拜。
聊得很开心。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刚刚叶老师 Benson 分享很多他关于对于教育创业跟人生三个主题的很精华的反思跟体验，特别是他觉得如果他那时候重新来过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或是一些从业界跟学术界两边互相观看的一个角度，跟教育跟我们怎么样保持自律啦，然后主动学习保持好奇心 很多东西像是可能你的最后的成绩跟你的学历可能只是你的你人生的一部分，但不代表你之后的成败或者你之后能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出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事情。重点在于你自己想不想做，愿不愿意做，然后有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做的东西。那最后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白晨现在的课程叶秉成的简报必修课，大家可以上知识卫星去购买，然后先用折扣码 left left 500，还可以折500块，然后2月18号前还有低于75折的限时优惠。所以像刚刚听了大家老师的那些人生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像是很多他的创业学生教育界各种不同的经历的一个精华累积成个一个课程，然后除了不只是简报，也是像刚刚老师说，就是集合他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沟通，你的 why， 你的为什么，怎么样去说服别人的一个方法，所以很推荐大家去上。好，那谢谢大家收听， See you soon， Bye。谢谢收听电扶梯走左边，有什么回馈请上我们的 IG 电扶梯走左边 Left Side Escalator 的 Jackie 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集也分享给一个你觉得也会喜欢的朋友，也欢迎在你的 IG 上转发标记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server， 在 IG 上面都有连结来跟其他听众跟淀粉们一起交流。还没有听过淀粉的朋友们，淀粉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淀粉自我成长大家庭的社群，我们在里面互相鼓励互相交流，也会办很多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彼此认识，找到可以跟你一起自我成长的好伙伴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淀粉们加入之后的感想。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那我觉得成为淀粉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群陪你好好生活的伙伴，我们一起冥想，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inspiring 然后非常激励彼此的一个社群，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限的时空里过上无限宽广的日子，一起加入我们跳脱舒适圈做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是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加入淀粉的成长，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在短短两礼拜我就达成的可以早上5:30起床的这个目标，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在里面呢我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有很多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在里面，然后因此我们在里面有互相鼓励跟成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收益很多，所以呢欢迎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 欢迎加入我们。
Hi， 我是 Oscar， 欢迎加入我们。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加入淀粉大家庭。
Hi， 欢迎加入我们，
我是淀粉叶叶，欢迎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认真生活，勇敢做梦，做最好的自己。
有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也可以先来我们的 Discord 逛逛参观。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 soon。